吻嘴唱个桥，西罗大桥最长的戏是浊水戏。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1。
欢迎收听浊水溪广播电台 FM90.1。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浊水溪会客室，我是主持人 Uni。那今天的会客室是邀请到了我们在云林的斗六有一间叫做好东西企业社，我们邀请到这间好东西企业社的负责人，我们的陈维文小姐来接受我们的专访。那就请负责人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嗨，大家好，哦，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好东西企业社负责人陈伟文。
哦，其实在我们台湾啊，就是可以看到很多的特色建筑，那像在云林就有非常多的那种日治时代留下来的警察宿舍群之类的这种建筑。对，那我们的好东西企业社呢，它就是在我们斗六的旧宿舍群那边开了一间类似共享店铺的好东西研究社，那所以我们就邀请到我们的负责人来帮我们介绍这一间好东西企业社，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经营模式，以及它的共享店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首先呢，我想要请问一下维文，就是您自己本身就是学关于企业方面的东西吗？还是其实你是不是本科系的？
其实我不是本科系的，我就是现在这个时代很有名的所谓流浪教师吧。
哦，
我是师院毕业的。那因为毕业的时候就遇到那个少子化的冲击，那我后来是转去一些教育的研究机构做行政职，那后来就是来到云林之后，就是想说要拓展收入，所以我那时候有一边上班一边兼差。那后来刚好高雄第一科大在云中街有一个快闪店的计划，我就有在聚落寄卖商品。那才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寄卖啊、实体店经营这部分。那后来我是离职之后独自创业，成立这个好东西企业社这样子。
那我想询问一下，就是好东西企业社它一开始创立就是在花莲那边是不是？还是
没有没有，就是在云林。
就是在云林了。
因为它是日据时期的警察宿舍嘛，所以它其实就在警察局旁边而已，然后靠西市场很近，如果步行到火车站也大约只要8分钟而已，所以算是非常精华区的一个地点。
那其实像你要从，因为你本身是念教职业的，要直接从教职业跳脱教职业到你不熟悉的领域，这也是需要一个很大的勇气，对不对？
对，其实我觉得很困难的是你要怎么说服自己和说服身边的人，尤其是长辈的部分。那不管是违背长辈的期待放弃教职，或者是在步入中年的时候放弃稳定的工作，或者是因为我创业的时间刚好是疫情大爆发的那段时间嘛，
对对对，
那在那个时间又进到一个陌生的领域创业，其实这种种都很不被看好。可是就像澳洲有一个临终照护的护理师布朗尼维尔，他有统整过他照护过的临终长辈的遗憾，
是
他整理出人生遗憾的第一名，就是希望我曾经有勇气活出真我的人生，而非其他人期望我有的人生。所以其实我决定这样做，我是因为想要活出我自己的人生。就是其实人生有很多的困难跟挑战，有时候你没得选择，可是在能自己做选择和决定的时候，我是蛮推荐大家为自己勇敢一次，活出自己的人生这样子。
的确在这现今的社会，每个人都是背负着不同的期待来成长，甚至连自己的职业有可能就是不一定是自己期望的那个职业啦。
是没错，
所以能够 follow 自己的心情，然后 follow 自己觉得应该要怎么样去做，然后去努力，这个在现今的社会当中真的是算是一个趋势，但也很难做得到。
对，我是觉得不要带有遗憾，就是虽然我做这件事我也没有把握可以成功，对，但是人生就只有这一次，你只有这一生，所以我会觉得我想试试看，想为自己勇敢一次看看。
那我们了解了我们维文他自己本身的一个背景，还有为什么好东西研究社会创立。那接下来我就想问一下，因为好东西研究社它就是一个共享店铺的一个概念，可是其实在现今这个社会，共享店铺应该还是比较不那么大众，它算是一个比较稀少的一个东西，所以乌尼当初看到这个共享店铺的概念的时候，乌尼就觉得非常的有兴趣。那我想问一下维文，就是我们的共享店铺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
其实共享店铺现在比较有名的案例就是像格子趣。那其实我自己在摆摊兼差参加很多市集活动的过程，我有去观察到一些社会趋势。那第一就是斜杠跟高龄化的社会现象，现在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想要摆脱雇佣制度，
对，
他们不是不想工作，而是不想上班，这是有差别的。他们想要摆脱那种朝九晚五固定上下班那种雇佣制度，然后借由多重收入多重职业来丰富生活。那再来就是像退休长辈，他可能是没有办法负担全职的工作，
是，
可是他还是想要兼差啊，赚取外快，或是从这个赚取外快的当中去发展他的兴趣，还有拓展人际关系。这个现象不仅是在云林，在台湾或者是世界上其他开发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当中，也是有这样的趋势的。
是。
然后第二点是共享经济越来越蓬勃发展。像 Airbnb 啊、Uber、Netflix 这些都是很有名而且很成功的案例。
是。
那以共享为经营的策略，在全球产业是越来越兴盛，而且是全方位的渗透到食衣住行娱乐各个层面。其中我是觉得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商机。那像刚刚说的，就是以手作或批发为主的斜杠族或高龄长辈的事业第二春，他们常常会有产品数量或种类有限的问题，
就少少的这样子。
对对，那他们租用店面成本就会太高，不符效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共享经济结合店铺的经营，就是把店铺的空间用柜位区隔之后分租，那降低租用者的店面成本。而且店铺这边会统整像行政、财务、销售、结账、人事管理这些问题，让租用者的时间和心力都可以放在做好他自己的商品上，这个就是我们共享店铺的概念。
等于是他们不太需要去烦恼如何管理，也不需要付出庞大的一些金额才有办法拥有一间店铺，他就只需要帮，就是你帮他用好这个店，然后租你一个小格子，
对，
你就可以帮他处理就是关于管理方面还有就是结账这些比较琐碎的事情。
对，简单的说，他只要把他的商品做好，然后放上架，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样听起来感觉就是大部分都是手做的齁？
手做为主，那也有很多微型或小型企业跟我们合作。
哦，那其实就是你在开这个共享店铺的时候啊，就是你在跟这些业者，算是业者在协商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棘手或者是比较困难、难以去比较难沟通的一些事情呢？
其实我觉得初期就要建立出一套体系来。那像进驻业者要跟我们合作，我们是会有合约的。那在签约前，我们就会把该注意的所有事项都讲明白。
是。
那遇过的困难，其实我觉得与其说遇过什么困难，好像不如说没有什么是容易的事情。
在这个社会的确是。
就是因为我是白手起家嘛，然后又是一人事业，那我以前又是做教育方面工作的，那其实这整个过程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再加上疫情爆发，营收锐减，还有像现在经营实体店，你不只是做好你实体店的工作而已，你也要做线上的粉丝的经营。
是。
那再来还有像是财务的管理、库存的管理等等，每个环节其实都要耗费很多心力， 然后因应景气变化还要有不同的对策、嗯、其实我觉得好像与其说有没有遇过什么困难，不如说好像都没有什么容易的事情。
因为其实大家会觉得，就比如说假如我是业者，我会觉得说可能上面的人，这一间店铺的老板他就只要负责跟业者签约、嗯、然后就是收租金，这样就够了，然后可能请个人帮忙打理之类的就好了、嗯、但其实我们就是尤其是创业者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嗯、其实有很多辛苦的方面是大家都想不到，大家都只看到说哦有好处可以拿这样子、嗯、只是背后有非常多的辛酸，也许到最后那些人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不一定能够做得好，也不一定大家都做得下去啦。
嗯，
这是一个创业者真的是蛮辛苦的一个部分。
嗯嗯，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共享商店目前，因为刚刚有说到有一些手作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好东西研究社目前有哪一些品牌或者是哪一些商品在寄卖，可以简单的帮我们介绍一下
寄卖的部分的话。我们现在有跟很多云林的在地业者合作，像虎尾这边的妈祖波豆腐章，我们有贩卖它的麻辣汤底包，
嗯，
然后有点小物插画工作室他们的插画文具系列，
哦，
东势乡的新菊农场的老菜包，还有古坑徐家手作的果干等等，
哦，
那也有公益性质的机构产品，像是良心庇护工厂、圆梦庇护工厂、轻盈剧团等等。那 MIT 就是 Made in Taiwan 的企业也有很多，像月草堂的汉方茶、杰之森的茶树精油洗沐浴乳等等，然后新宝顺茶行的台湾茶。那这些 MIT 企业比较特别是他们是以电商通路为主，那跟我们店合作主要是希望透过实体店来提供像试闻啊、试喝啊等等的服务，
嗯，
去补足电商不足的地方，因为你在线上网络购物你不可能试闻试喝嘛。
对
对，这个是比较特别的部分。
嗯，
那另外像金工木工啊、干燥花花艺、永生花，然后竹编布作等等，在我们店里面都有寄卖的品牌，所以我们店虽然小小的，但其实是一个小百货的概念，商品很多元很丰富，非常推荐大家来逛逛。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共享店铺目前大约有几间呢？就是里面总共寄卖的这些合作的业者大概有几间出估？
目前大概是三四十左右。
这么多、哦、
嗯嗯嗯。
我有点好奇， 我们店面大吗？
店面其实蛮小的。对，
那能够塞到三四十间真的是还蛮不容易，就是你真的是有很完整的去规划这个店面才有办法就是塞这么多店家在里面、欸、
嗯，其实我们柜位有分大小，那以成家来说，一个成家大概就是四个品牌这样子。
哦、oh. ，
对，那每个品牌从高至低就是会有不同的收费方式。对，所以大家是如果有这样的需求，也蛮欢迎先来店里实地探访一下。那看看说店面是不是有符合您的需求。
嗯，那我们如果就是现场去看过，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在共享店铺好东西这边想要卖，就是寄卖一些自己的一些手作啊，
嗯、
有什么样的规则跟限制吗？
嗯，其实在寄卖的规则上，我们大原则就是要符合像商标法、著作法、食品安全法这些等等，简单的说就是不能有违规、不合法、不合格的商品。
嗯，
那其实在同类型的这种选物店、共享店铺的概念的店铺来说，他们很多都要求说一定要是手作、
嗯、
可是我们好东西研究所并没有这样的限制，批货啊或是工厂的产品都可以，像刚刚推荐的月草堂、汉方茶、新宝顺茶行等等，
嗯，
他们其实也是工厂制造的商品，所以我们店里其实并没有限制一定要手作。
那如果就是像我个人，我没有任何的品牌，我也可以去寄卖吗？
可以
哦。
对，不过我们会看就是现在 例如您的商品种类我们店里已经有了，
嗯，
我们可能就会把你排在候补，因为我们不希望说同样商品在店里就有品牌竞争的现象。
哦，
对，因为大家如果以同性质的东西来说，大家买了 A 就不会买 B 嘛。
对，
对，因为一定是择一去做选择，那我们会尽量多元，但是单一的产品就是以一个品牌为主。
哦，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的合约就是它是比较短期还是长期的？
我们原则上是以三个月为一期。
哦，
对，
所以如果假如就是个人，不管是个人还是商店，他们想要去放，但是如果就是可能因为有些人就是比较，
嗯，
他做的东西真的比较小众，
嗯，
所以他可能销售量不好，他就三个月一到他也是可以抽身的，是不是？
对对，他离开之后我们是其实是没有什么成本的，嗯，就是他上架的时候我们就是依照合约收费嘛，那我们也会收取押金，
嗯，
确保他在这段时间没有什么违约的现象。
嗯，
那他合约到期之后我们是会把押金全额退还的。
哦，
对，
这样子对于店家来讲也真的是很有保障的一件事情。
对，就是对品牌来说他可以用三个月的周期去试试看。
是，
那我们会定三个月主要是这样是一季嘛。
嗯，
对，如果你在更短期的话，我会觉得那也许是周期性的景气因素、季节因素。
嗯，
那本来一年之中就会有大小月的问题。
对，
那以三个月做一期比较能确保说你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真的不好卖，还是只是受到短期的大小月的影响。
有没有业者就是因为可能他想要提高他的销售，嗯，他们会不会去跟你们做讨论应该要怎么样提高这个销售，有没有这个可能？
会，其实我们都很乐于分享，跟品牌分享我们观察到的现象。
嗯，
那确实有蛮多品牌经过店铺的分享调整之后营收有明显的提升。
嗯，
这个也是我觉得做共享店铺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品牌它的时间不用一直绑在店里，
嗯，
或者是像去市集摆摊，它的时间一定要绑在
市集
上面嘛。对，那他把产品交给我们等于是一种信任。
嗯，
那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回馈他更多我们关于消费者端的观察。
嗯，
对，那品牌方做一些调整之后营业额有上升，这对我们而言是非常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店铺啊，你们除了收取租金啊，然后押金会退还嘛。
对，
然后那因为像有一些店铺他自己买他是需要抽成的，
嗯，
你们也会抽吗？还是
对抽成对我们来说算是要补贴一下营业税啦。
嗯，哦，
对，所以我们主要的收费是来自于
租金。
对，那抽成的部分是真的是很少。对
店家也是还不错啦，真的。
对对，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在网页上都有很详细公告我们每一个柜位不论是大小或是收费方式等等，
嗯，
其实都可以上我们的粉丝页，好东西研究所的粉丝页去参考一下。
是的，那我接下来想要询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好东西研究室它其实有办理蛮多，因为我看粉专其实有看到一些活动。
嗯，
那首先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有办理哪几种类型的活动，就是课程啊还是讲座啊之类的。
嗯，在讲座的部分其实是有纳入规划，只是目前还没有实际办过，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场地空间比较小，
嗯，
容纳的人数比较少，比较不符合效益。再来是创业初期的阶段，我们会希望先把零售业务做好，把业绩冲高，
嗯，
等到销售进入比较稳健的时期的时候，可能会以规划以实体或直播的方式，让寄卖品牌可以去分享他们创业的理念，然后介绍一下商品，或者是会邀请一些讲师 举办一下像读书会啊或是旅游讲座等等比较有实用性或娱乐性的议题，
嗯，
然后吸引更多粉丝来关注好东西研究所。
哦，
对，
这个是讲座目前还在规划的部分啊。
对对，
那接下来就是有没有那种什么手作课程？
嗯，手作课程的话其实要不要办以及办哪些种类的关键是在于我们有哪些合作的寄卖品牌。
嗯，
那我们店里是有一个小教室的空间，大概可以容纳六七个人，那这个空间是可以给寄卖品牌借用，那寄卖的品牌老师呢他可以依照自己的才艺还有他的时间来排课。
嗯，
目前有办过插花然后插画课还有版画课等等，
是，
但这些都不是常态性，常态性的活动目前只有塔罗牌占卜，那时间大多是在周四下午还有周日全天。
嗯，
那在收费方式上面呢是可以直接付费或者是全店消费满额免费占卜。那活动有哪些以及活动的参与方式我们都会公告在好东西研究所的粉丝页还有店门口，这些都欢迎大家来参加。
哦，那所以我们办这些手作课程它应该也是就是付少少的课程费这样子，
对，
材料费之类的，然后让我们的品牌方来进行课程的教学啦。
对，那因为其实这个付费方式也是很微乎其微啦，
嗯，
那主要是在效益上面我觉得是可以帮助品牌创造粉丝，因为它可以因为手作课程的带动和消费者有进一步的接触，而不是透过产品去跟消费者互动。
是，
对，那很多人来上过老师的课之后甚至还会主动询问说，老师你的品牌名称是什么，你的粉丝页是什么，我想要追踪你。我觉得透过这样子和消费者互动是一个很良性的循环。
嗯，这也算是帮品牌方可以打一点知名度这样子。
对对，
那刚刚有提到我相信应该是现代人蛮喜欢的一个东西就是占卜。
嘿，
这个塔罗牌占卜，因为其实像我之前啊我有去过像是什么咖啡厅，它里面就有一个就是比较像是驻点的塔罗牌的占卜师，那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会大排长龙。
哦，
我们的好东西研究社会不会也是算命算到大排长龙？
有遇过这样的状况，但不是常态。那这样的状况下，我们会跟消费者留电话。
哦，
对，那会说轮到他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拨电话通知他。
哦，
那有些人他可能已经走很远，就会放弃。但如果说他还回得来就可以过来，就是这也有点像是预约制的概念。
哦，
对，但是因为占卜的话原则上是15分钟左右，
嗯，
所以排队的现象是有过，但不会说很频繁。
嗯，就基本上还是你要来占卜应该也还是可以啦。
对对，很推荐很推荐。
这个占卜师是他自己来还是也是您去找的呢？
其实这是跟我们合作寄卖品牌的老师。
哦，
对，就是占卜老师他本身也有一些文创商品，
嗯，
在这里寄卖，那我们就有在谈类似这样异业合作的方式。
哦，
对，
那就刚好他除了可以卖商品他还可以赚取那个占卜费。
对对，就很像如果是插花老师他除了卖他的永生花作品他也可以开插花课，
嗯，
就是在这样的形态之下他用我们的店铺没有那个租用店面或租用场地的压力。
是，
对，但是他还是可以卖商品还可以开课，其实这是一种很多元的服务形态。
没有错，
对消费者来说他除了买东西之外他还可以体验一下占卜或是课程，其实这是一种很多，也是一种很多元的消费方式。
嗯，那其实我知道就是共享店铺啊你们好像还有另外一种特别的企划就是跟解忧杂货店有关的，是不是？嗯，
对对，其实我们这个解忧研究所的企划灵感来源就是来自东野圭吾的小说解忧杂货店。
嗯，
那小说里面它是描述说一家很在街道旁边不起眼的杂货店， 但是大家只要晚上把写了烦恼的信丢进杂货店铁卷门口的投递口，隔天就可以在店后面的牛奶箱拿到回信解答。那大家纷纷写信到那个杂货店之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接二连三的发生了。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时代啊，大家都很想说，可是没有什么人愿意听别人说。
是，
那他也许在线上接触到很多网友，可是当他心里有烦恼的时候，他不知道可以跟谁讨论。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解忧研究所的活动。您可以把您的烦恼透过线上的方式投稿，或者是写在纸本上投到我们店门口的信箱里面。那我们是会在线上回答您的问题，
就是在粉丝专页上面，是不是？
对，在粉丝专页上。那我们的答题者是有占卜老师、心灵工作者，然后还有一些丰富社会经验的市井小民，可以提供很多元的角度，然后不同的意见给您做参考。对，
其实解忧杂货店这一部电影它其实上映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记得我上次看这部电影应该是在大学还是高中的时候。
你要泄露年龄了吗？
没关系，大家都知道我年龄大家都知道我年龄，我已经不在乎年龄这种东西
了。应该是去年的事情是吗？
时光缩减，对，在去年没有就是因为其实解忧杂货店它这部电影就是上映了一段时间，可是它的这个概念没有想到是真的可以在实体店面来发挥它的作用。
因为其实这部小说很长期的占据在销售排行榜的第一名。那表示说它的描述是会引起很多大众的共鸣的。那我相信看过这本小说或是电影的人一定都会在里面看到一些属于自己的影子。
是，
对，那也会在阅读过程中受到很大的感动。对，那像这样子的题材，因为我们刚好也是卖很多产品嘛，那又加上我们这间店非常古色古香，是历史建筑。所以我觉得蹭一下这本热门小说，办一下这个解忧研究所的企划，其实是还蛮有意义的。那其实不管是店铺或者是答题的老师，他们做这件事情都没有得到任何实质回馈。
是，
对，我们都是免费公益性质在做这件事。那如果说大家因为我们的提供的意见有一些触发，然后真的可以帮助到您在现实生活上遇到的一些麻烦事的话，我们会觉得这样很有意义。那可能是没有办法像小说那样子发生接二连三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穿越时空，可能是没有办法。对，但是您如果说真的有烦恼不知道找谁说，甚至之前也有粉丝投稿是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希望我们帮他解梦这个也可以。其实我们是也蛮乐于用这样的方式跟消费者有所交流。我们就不单单只是一个卖东西的店家，我是希望说可以取得更多的粉丝的关注。对，那粉丝每次来我们店都会有不同的体验跟感受，这样
也可以就是去买东西，你可以顺便抒发一下心情啊。
对，来抒发一下心情，投稿一下解忧研究所，或者是来抽抽塔罗牌，看看自己的运势如何啊，什么时候可以交到男朋友啊换工作好不好啊等等，或者是甚至可以抽一下说来好东西研究所寄卖会不会热销啊对啊，就是或者是如果说刚好您对像插画或者是永生花有兴趣，如果我们有开课等等，你除了来消费也可以顺便参加一下。那课程的话大多都是亲子可以一起互动体验的。对，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好东西研究所它目前有没有一些就是买东西上面的一些优惠，因为比如说像满额啊之类的。
优惠的话主要是看各品牌，各品牌他们可能会有各自的活动、例如有些人是两件九折，或者是满额就送一个什么东西。
嗯，
对，那如果以全店共同的活动的话，我们在去年十月周年庆的时候是有办过全店九折、还有消费满额可以扭蛋抽奖的活动、当时也获得蛮大的回响的。
未来还会再办吗？
未来的话还是会，只是说可能会是不同形态、那另外因为我们是以寄卖的业务为主，所以如果店铺要办一个全店共同活动的话
还是要协商、
对，是需要经过所有品牌的认同才行、所以在要办全店活动的困难度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各品牌各自的小活动是一直都有的。
是，所以就是大家如果来我们的好东西研究所，就是除了有可以看看有什么样的课程啊，未来可以参加，然后也可以来找找看有没有你喜欢的那一些手作小屋，或者是一些品牌商店的商品。
对，
其实这一些都是还蛮特别的，因为毕竟共享商店在台湾应该还是不太多啊，除了那个什么格子趣，台北的格子趣非常多，可是台北的格子趣就是真的它比较多都是很像的商品，比较少这种手作啊工、就是花艺这些东西比较美感的东西，所以民众们就可以来我们的好东西研究所，顺便可以浸染一下提升我们的那个美感素质。
因为云林是没有百货公司的嘛，那大家退而求其次来好东西研究所逛一下这个小百货。对，
那最后呢，我们维文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听众朋友们说的呢？
我们好东西研究所因为是一个共享店铺的概念嘛、所以我们商业模式是需要透过三个角色来支撑，分别是寄卖品牌、店铺还有消费者。那我们店铺是作为一个共享平台，
是
期待能为寄卖商品、寄卖的品牌创造更优质的通路、那也希望可以推广更多的好东西还有优质的活动给消费者参加。
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好东西企业社的负责人，我们的陈维温小姐，今天来到我们的浊水溪广播电台浊水溪会客室。那浊水溪会客室呢也感谢各位粉丝朋友们的收听，请持续锁定浊水溪广播电台粉丝专页，还有我们的浊水溪广播电台 FM90.1 以及我们的 Podcast 还有 YouTube， 记得要去订阅哦。那我们的浊水溪会客室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